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你好，我是许艺华，我叫 Emily 啊，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0度、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3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2个是1年级，小学1年级，一个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那一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3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3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2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2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 我突然觉得说，哎，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新冠医院做检查。我到新冠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后来到了新冠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了，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啊，你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啦。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2002年去了教会，2003年、20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朋友，2009年10月，我的妻子发生意外，把她的右眼烧坏了。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那时候我说，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我们相信他不会失明。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他第一次有个笑脸，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之后呢？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右眼的情况。今天我提笔要告诉您艾伦右眼情况的后续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10月初发生意外的时候，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2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以后让他回家，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杰肯斯Dr. Gary Jerkins 医生，检查他的眼睛， 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所以我们100%的信任他。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也就是一位 Dr. Bernard John， 布纳达张。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他摇摇头，很严肃地说：谢太太，您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任何把握，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不让你失明。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又说请明天再来。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右眼。提到祷告，是的，没有错，很多人为艾伦祈祷，室内、周外、国内、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也就是 Philip Clemens 菲利普。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他的祷告词很特别，他说：天上的天父，创造宇宙的真神，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请您不但医治她，请您使得她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还有很多人不断的为艾伦祷告，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此外，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这位朋友呢，他住在日本，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没隔几天，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但是第二个礼拜，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他说也许要开刀。至少有2-3次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是的，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慢慢的，在11月底，我终于听到一句非常动听的话。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张大夫说：艾伦，你的眼睛有好转。然后在12月8号，张大夫告诉艾伦说：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你的右眼会好的，会恢复了。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杰肯斯那里。你还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眼睛会好，真是一个奇迹。12月底，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碰到杰肯斯医生。 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他还叹息地说，十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人会失明。感谢神，杰肯斯说，你还能够看见。他还说，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可以给艾伦验光。2010年元月11日，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结果呢？哎，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啊，我先问您，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菲利普祷告神说，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例都在他那儿。2010年1月11日验光的报告表示，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也就是2009年2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请您浏览看看吧。我们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他感谢神，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包括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伯纳大张Dr. Bernard Zhang 等。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美国人为他祷告，中国人为他祷告，日本人为他祷告，意大利人、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我们感谢每一位。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艾伦能够被医好，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这肯定是神的作为，毫无疑问的，这是神所做的，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感谢神，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给神。我是谢德华。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情。我这些天似乎遇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要为我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听你说过许多次了，琼尼，有可以工作的手和能行走的脚是件很棒的事情啊。
那没错 ，L。可有时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一厢情愿，他们过度的在乎我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我的灵性状况。我以前跟你说过 ，L。可当有人要为我能从轮椅里站立起来而祷告时，我会立即告诉他们，我宁愿抛开我的私心，能请你们为我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医治而祷告吗？我的确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对这有什么反应？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说，他们认为上帝真的 会更宁愿让我能奔跑和行走。
那么，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相信他更宁愿我从这个轮椅里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颗更纯洁的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要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怎样说的。他是在谈论罪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并且做出了最为奇妙的陈述。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段经文揭示了上帝认为在身体和精神领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当谈到神圣的优先权时，他宁愿看到我们肢体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残疾。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难以接受，可我却不然。我寻求具有一颗纯洁的心。对我而言，圣洁远比能够重新使用我的手、脚来得更为重要。当到天堂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为能有一个崭新而完美的身躯而感到激动，可我却真正期待着有一颗全新的心，一颗没有顽固、自私、愤怒、骄傲、怠惰、无信仰或者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心。啊，上帝，求你让我能从中得医治。我今天为你的祷告依旧，在你奔向他之前，求他把你的生命或者身体条件做大的改变，让他首先来医治你的心灵，因为这是万事之中最好的奇迹。
十个大麻风得医治。
从前在巴勒斯坦地方，许多疾病中最可怕的就是大麻风，当时是一种绝症。到了大麻风的末期，病人的肢体会发生可怕的变形。在一个撒玛利亚村庄里，有个人发现他有一块皮肤发生了变化。
太太，你看我的皮肤上有块奇怪的白斑呢。
是啊，我也看到了。痛不痛啊？
不痛，现在不痛，可是这块白斑越来越大。我爸，这可能是、
你是说大麻风啊？
是的。
哎呦，不是的啦，阿三，不可能是那种可怕的病了。
我应该到圣殿里去看看祭司，他们才能知道这皮肤病是不是大麻风。
我跟你去。
祭司老爷，请您看看我皮肤上的斑点是不是大麻风啊。
让我看看，我来仔细检查检查。是的，你开始长大麻风了。
真的吗？哎呀，没错啊。
是的，现在我要你详细听我说关于生大麻风的人要守的规律。
是。
现今你是个不洁净的人，你不能和洁净的人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如果到洁净的人的地方去，必须要把上面的嘴唇遮盖起来，同时高声喊叫：不洁净，不洁净。 不洁净。你接触到的东西都要认作不洁净。你要独自住在一个地方，或者和别的大麻风住在一起。
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呢？
离这里不远，刚好过加利利的边境，有个小的大麻风区，你可以到那儿去住。
可是加利利人以为我们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即使我们身体健康，他们都不和我们来往。
你现在不必担心了，住在那儿的加利利人和你一样不洁净，一个半斤，一个是八两，没有人会看你比别人更不洁净了。
快到了，到了杜我余年还等死的地方了。
阿三，虽然我们不能够住在一起，可是别忘了，我还是爱你的。我会带些吃的来放在营区的外边给你。
好了，你不能过去，太接近那群大麻风了。把我的东西放在地上，我会回来拿的。再见啊，再见，我的好太太。
再见。
不洁净，不洁净。如果你是洁净的，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我们这里都是大麻风。
我知道，我也是个大麻风。
那你来吧，来吧。
当阿三加入了其他大麻风进入了营区，有两件事情使他惊讶了。当大麻风到了后期，病人的样子变得非常恐怖，手指和脚趾不见了，鼻子陷了下去。另外有一件使他惊奇的是，种族之间也不再互相轻视了，大家同样的是不洁净。在营区外面，犹太人是不愿意和撒玛利亚人来往的，可是到了这里，大家都互相帮助，不分你我了。
我听到你太太在叫你哦。
阿三
呢？
阿三，
我听到你太太在叫你。
来了。
阿三呢？我煮了些特别的菜给你，我知道你一定喜欢的。
你对我这么好，你可知道，有好些大麻风家里的人从来就不来看他们的。
阿三，你听我说，我有一桩非常好的消息告诉你。
真的？
是啊，前几天呢，我听到了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们说他会医治各式各样的疾病，而且啊还不要钱呢，不管你有钱没有钱，他都不要。阿三，他们还说啊，他连大麻风都治得好。
这个耶稣，你可知道他在哪儿？
知道，我去找了他。现在啊，让我带你去看他。来，阿三，跟我来，别怕，我在你前面走，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
好吧，我们就去。不，等一等，我得回去告诉我的九个同伴，他们有些人的病比我要糟得多，他们也需要医治。我们不能跟他进村子里去啊，我们是不洁净的。
看那么多人，我们怎么能够走进他呢？
叫他呀，大声的叫他，他会听见的。
耶稣，耶稣，快点，
好了，他听见了，他正在看着我们呢。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大哥， 刚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啊，他说什么？他说去把身体给祭司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一身都是麻风啊。没有关系，他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相信我们的麻风会好的。我们洁净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上圣殿，让祭司宣布我们洁净了，然后把祭物给他。
好吧，
我们的人
赶快去吧。
哎，老兄啊，哎，你大麻风不见了，
真的不见了，
我的也消失了，
我也洁净了，
我也洁净了，大麻风不见了。
当生大麻风的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已经洁净了，就急急忙忙地回到耶稣那里，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并且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我已经洁净了，谢谢您，主耶稣。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2005年元旦，一幅描绘2004年12月26日那场惊天大海啸的照片，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球。在照片的远方，一堵白色的水墙从地平线上正向泰国克拉比岛附近的哈特莱雷海滩逼近。海滩上的游客们看起来已经感到不妙，正纷纷向海岸方向夺命而逃。但是就是在这股人流里，却有一名身穿白色比基尼的女子向着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迎着巨浪奔跑。报道说，在游客们快离开海滩的尖叫声中， 转眼间巨浪就将这个女子吞没了。难道她疯了？还是有什么东西使她连死亡都不畏惧？看了这幅图片，读者无不唏嘘。印度洋大海啸中死亡者数十万计，于巨浪遭遇者拼命逃都来不及，更何况是迎着浪冲上去。没有人以为这个女子能够活下来。然而在两天后的2005年1月3日，一位英国记者却在瑞典找到了这个女子。她叫卡琳·斯瓦尔德，是瑞典一名女警察。她告诉记者，当时她正和自己的丈夫以及3个孩子度假，海啸到来的那一刻，她也曾大声地向3个孩子喊叫，快上来，快上来。可是因为海滩上的噪音，相隔200米远的他们根本听不见。正玩得高兴的孩子们一点也不知道背后正有巨浪朝他们袭来。所以我开始朝他们狂奔而去，一路上我听见有人不断警告我快离开海滩，但为了孩子我只能置若罔闻，我必须救我的孩子。卡琳·斯瓦尔德回忆说，人毕竟敌不过海啸。当卡琳狂奔到离孩子近20米远时，咆哮的巨浪将他们一起卷进了汹涌的波涛中。卡琳说，当时我想我的家人一定全死了，我的孩子全都死了，我的生活彻底崩溃了。然而奇迹出现了，约10分钟后，四处寻找亲人下落的卡琳突然发现他的家人全都被海浪卷到了一块高地上，一个都没少。而在卡琳一家待过的这片海滩上，至少有200多名游客死亡。这不是传说，有新闻报道与照片为证。出于母性之爱向海啸狂奔的卡琳和他的家人都奇迹般的生存下来，几乎毫发未伤。有人说感谢母爱，卡琳却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句话涵盖了人世间最大的智慧。感恩是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些人把太多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既然是当然的，何必感恩？还有一些人则动辄抱怨，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们作对，每时每刻他们都有许多不开心的事，把自己弄得很烦躁，把别人也搞得很不安。其实现实生活中像卡琳那样天随人愿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是事与愿违。面对人生沉浮，世事无常，我们是一味埋怨生活从此变得消沉萎靡不振，还是对生活满怀感恩，跌倒了再爬起来？使徒保罗深信，无论是顺境逆境，都是神对我们最好的安排。我们应努力学会在顺境中感恩，在逆境中依旧心存喜乐。有感于此，在给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的书信中，保罗殷切地恳求他们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听众朋友，在水中放进一小块明矾，就能沉淀所有的杂质。如果我们在心中培植一种感恩的思想，则可以沉淀许多浮躁与不安，消融许多愤怒与不满。卡琳·斯瓦尔德为他在海啸中失而复得的亲人感谢上帝。您是不是也应该从此时此刻好好数算一下神带给您的恩典？
当人生遭遇挫折，身体承受病痛，心灵受到重大创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痛苦中走出来，重新得到喜乐呢？这个问题曾常年的困扰住在美国的安·福斯坎。 安在童年的时候目睹一岁半的妹妹被货车压死，这件事让他全家对神起了怀疑。父亲从此不再去教会，母亲进出精神病院，他也从此充满了忧愁和不安。即使他后来结婚，有美满的婚姻和六个健康活泼的孩子，童年的阴影仍是笼罩着他。他强烈的没有安全感，害怕不幸的事情会再发生。有好几年，他醒来就想死，厌恶自己，对现状不满，做母亲的责任让他精疲力尽。他抱怨、吼叫、望东望西，对孩子失去耐心，目光集中在生命的不足和缺口，心情不断的下沉，痛苦极了。安问自己，我怎么样能够摆脱恐惧跟焦虑？我怎么样才能够活得丰盛有喜乐呢？他翻开圣经，读到耶稣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那一段，里面记载耶稣拿起饼向上帝感谢。那时候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会承受莫大的痛苦和折磨，但是他仍然认为他当时拥有的和即将来临的事情是神给他的恩典，他以喜乐的心来领受。安领悟到感恩是喜乐的开始。那年的十一月，安的朋友给了他一个挑战，他说，你能不能够列出1000个你喜欢的人事物？安想了想，拿起一张有孩子涂鸦的废纸，翻到背面，决定接受挑战。他要列出1000个他所拥有的恩典。环顾四周，他看到好多好多神所赐给他，让他心头一乐的东西。这些都是恩典，像早晨洒落在老旧地板上的阳光，吐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果酱，还有高高在杉树上啼叫的蓝鸟，花店传来的阵阵幽香，干净的床单闻起来有风的芳香，还有祖母留下来的老压力锅依旧活蹦乱跳，阳光下彩色的肥皂泡沫，信箱里的信，寒冷午后喝到的热茶，高领的羊毛衣，还有枕头上的月光。他一边写，一边发现心境在转变。这些在身边很平常，却让他感觉快乐的小事，如果不是因为要写下来，他根本不会察觉到他们的存在。这双新眼睛让他不停地领受到神的恩典。每当他抓住那一刻，时间似乎在瞬间停止，他体验到了神的同在，也感受到了神的大能，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而且感恩让他觉得很富足，越感恩就越喜乐，越喜乐恩典就越多。他把记恩典的笔记本放在厨房，每一次他被家事搅得烦闷或是疲倦，或是孩子吵闹不听话的时候，他会赶快让自己停下来，向神感恩，尊主为大，心情立刻改变。有一次他叫在院子里玩的孩子吃饭，六个孩子快步跑进家门，外套鞋子随手丢了满地，大女儿关门的时候打到小女儿的脚，小女儿痛得大哭，小儿子也被大儿子的手套打到头，放声大哭，场面一片混乱。安感觉到自己的怒气正在往上升，他马上大声地在心里说，冷静。他捡起地上的外套，为自己的手能够捡起外套感谢神。他叫一个儿子把衣服挂起来，为儿子的听话感谢神。他请孩子跟他一起把鞋子排整齐，孩子照他的话做了，他感谢神。他抱起被打到的小儿子，抚摸他的头安慰他， 同时为这个孩子跟他美丽的头发感恩。感恩让他的心安静下来，他看到了神所赐给他的福分，他的心情转好，接着全家快乐的进餐。学新东西需要不断的练习，感恩也是。安想要把它练到跟呼吸一样自然，他不但随时随地带着笔记本，也用相机来帮忙记录。他学习把他的目光专注在神无所不在的恩典上，而不是专注在生活中的不满跟不足上面。数算恩典建立了他对神的信任，神既然过去现在都照顾他，所以神未来一定也会照顾他。神丰盛的爱让他知道生命里的一切都可以交托给他，即使苦难也能够带来恩典，他可以毫不畏惧地向前走。1000个恩典还没有列完，安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您活在痛苦焦虑之中吗？您想不想得到同样的喜乐？跟安一样，我们身边也充满了神给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灵的眼睛，马上就能够领受到。当我们能够活出感恩，神源源不绝的爱会温暖我们的心，修补我们灵魂的缺口，赐给我们力量面对生命中的困难。感恩是新生的开始，感恩是喜乐的源头。我是何云。
快乐使许多人朝思暮想，甚至倾毕生之力想追求的。听众朋友，您也希望自己的心时常给快乐充满吗？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建议。
到了发年终奖金的时候，老王兴致勃勃地来公司上班，心里盘算着会拿到不少钱。他想起自己这一年早来晚归，兢兢业业地为公司工作，连妻子和儿子都照顾不上，有了这笔钱就可以给他们买贵重礼物了。可打开装着奖金的信封，老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200块钱。失望、不平和愤怒一同涌向他的心头。登上回家的公共汽车，老王掏出1块钱正要买票，忽然听到有人大声说，这车上所有人的票我都买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在随之而来的欢声笑语中，老王的心也笑了。为什么200块钱都没有使老王高兴，1块钱的车票却让他快活起来呢？对这个简单问题的回答，将揭示出人类快乐的根源。200块钱的奖金使他愤愤不平，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辛劳和才华值300、500、1000甚至更多的钱。人自命不凡的本性及虚荣心注定了人的不满足和他所带来的不快，而这1元钱实属白白得来，他根本无法将此归功于这自己的成就，感恩之情油然萌发。人生快乐的根源不在财富，不在学历，不在外观，而是在感恩。其实人如果能把生活中得到的一切，包括家庭、朋友、薪水，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当作是白白得到的，不是自己挣来的，因而感恩，就会快乐。但鉴于人的本性，这的确不易。有一位大学毕业生要找工作，关心他的基督徒姐妹都替他祷告，求神帮助。他很快有了满意的工作，对基督徒姐妹为此感谢神而不理解，心想这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也许我只是幸运而已。基督徒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功于神，因为人生并不随机，也无幸运可言， 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对有心人来说，神的恩赐是数不胜数，历历在目。有一个男孩子用自己全部的积蓄给生病住院的妈妈买了盆花放在窗前，为了让妈妈出院回家后能看到这美丽的鲜花，他天天浇水，盼望着妈妈回家。可是鲜花都凋谢了以后，妈妈才回来，这男孩失望极了。忽然他听到妈妈惊喜的喊声，连忙赶到屋里，看到在窗前的那个花盆上站着一群小鸟，唱着歌，争先抢着闪落在花盆里的花瓣。妈妈脸上的笑容使这男孩满意极了。这仅仅是巧合吗？不是，这是人的出人意外的成全。圣经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凡事凭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一切的需要告诉神，这样神必会借着耶稣基督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们。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人生的快乐就在于靠神不靠自己，凡事谢恩才事事知足，只有这样的快乐才永远不受他人和环境的摆布。中国人的祖先留下过饮水思源的训诫，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由神所造的世界上，白白享受神赐的生命和带来永生的救恩。神邀请每一个人接受他的救恩，如圣经所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欣然取水，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认识神的这个救恩，就是人生快乐的开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